其实昨天没有来的同学都知道我昨晚已经讲完了。哦，这个消息传得好快哦。讲完了怎么办呢？哦，我们还是要讲哦。我们来注意一下一些部分哦。其实，谈多姆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丰富，很多东西可以讲。那么今天呢，先跟大家讲，最初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在摩诃止观里面呢，它也非常强调。那么这个也是大乘佛教的其中的一个所谓的特色。那么在摩诃止观里面呢，就是你们没有书写里面这个讲表。它这个大义的部分呢，分成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灭大王，然后回大处，全部都是大王。幕后就是大，然后嘛，那个梵文、阿语文就是讲大。那么这个发大心的这个部分呢，在檀波罗蜜里面呢，也是在大义的时候呢，它有讲。在大义的时候呢，它有讲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减肥，然后下来呢，就是证明所为。那我们发觉到说，在智者大师或者是他们论点里面有一些做法的写法，就是他会把不是跟是告诉你，就是会把非跟是会告诉我们，就说什么不是这个部分的内容啊，那什么呢就是，那会把它分清出来。那减肥的部分呢，这个跟我们现代人在学佛，或者是我们在看到一些教学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因为它是纯粹站在这个大乘佛教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他认为说我们修禅的时候，那么这个发心的这部分呢非常的重要。那发心的部分呢，也就是所谓你修禅的时候，你是发什么愿来修，或者是你是含有什么动机来修。啊，我们讲比较注意起心的部分啊，我们发大愿的发大心是有个目标，那么就是你发大愿的时候，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动机呢还是有相关的。动机比较属于说我现在开始要学，我怎么样的一个动机。那么发愿呢，就是我这样子学，我最终的目标要得到什么？哦，他这边讲发心，不同的这个发心有十种呢，是所谓非，哦非。那么所谓非呢，就是他如果是有这种动机来修禅，或者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来修禅，那么他会呢坐在邪跟僻，啊，其实就是偏咯，但是他用的这个字眼呢是，相当重的这个字眼，就邪，啊，或者是僻的话呢，大概就是比较偏差，就是偏差的这个意思。邪的话呢，就比较严重了，就是说你这样子发心呢，你就是不是走正道，是走邪道。那僻或者是偏的话呢，就是虽然不一定是邪道，但是呢它也是偏差，也就是不圆满不究竟。那不圆满不究竟的话呢，可能我们说还 啊，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他这个十种杀心里面呢，他讲到有地狱啊，然后鬼神，然后畜生，然后修罗，然后呢还有人。其实他就顺着我们在这个六道的这个啊六道中啊六道的这些众生类的那种啊形态啊来说明这个化形修禅的这个不同。所以到人了以后再上去呢就是天，那么天的话呢有六欲天还有摩罗天，然后还有呢再进一步呢就是外道哦，就是同样是修行属于不同教派的那就叫外道。那么这个是佛教里面呢啊常常会给非佛教或者非佛教的一个啊有贬义的这个字眼啊，那我们在佛教里面如果说你是外道，你就是说你不是佛教，不知道。其实我们把这个教派分得那么清楚，就是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教派，那么这些不同的教派呢在佛经里面都把他们称为外道。那后来当然有人解释，很多解释了，解释到他如果把这个外跟内学啊，那如果是从宗教的角度呢，就是所谓的内学呢，当然就属于佛教了。那无明里面呢，有内明啊，是属于佛教的。那如果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所谓内，就是所谓内心修的；外的话呢，就是所谓心外修法。那如果是这样子分的话呢，其实也是心外修法。好像是可以被归纳到外道那边去。那么所以这个字眼呢，它对啊被指的人来讲好像是贬义来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修禅定的，就是色界跟无色界间，其实这些部分呢，六欲天、摩罗天跟色无色界间呢，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属于啊这个天的部分啊，所以我们看到它从地狱、鬼神，还有这个畜生、修罗、人跟天。那么天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欲界天，啊，然后呢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它合在一起。那么欲界天呢，它分六欲天跟这个摩罗天，摩罗天其实就是六欲天最高的那一层，啊，就是所以他化住在天，那么据说呢魔王呢就住在这个天。然后第十个呢，他把它说成是二乘心，修二乘的话呢，也就是说修小乘的话呢，在他的判色里面呢叫也辟，应该是属偏他辟的这部分。那么这种呢在啊大乘佛教呢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呢非常明显的告诉你说，你一定要依要发菩提心来修，你不发菩提心来修就不是在你的大乘佛法的这个正法。好，那么这种说法呢，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得罪太多人啊，几乎把所有不是佛教的，都是在菩萨道修行的，全部都不对啊。但是在当时呢，在智者大师那个时代呢，或者是大乘佛教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个观念是相当明显的，甚至相当强的啊。也就是说，你要修行嘛，那么你一定要完成这个佛道，那要完成佛道的话，你一定要发菩提心，要修这个菩萨心。对，离开了这个菩提心、菩萨心的话呢，那么就不是 真正的通往这个佛道。所以我们发觉到哦，智者大师呢，他在天台宗的这个教学里面呢，即使他在探测的时候，把所谓的藏教、通教都涵盖在这个佛法的这个科技这个修学里面，在他整个天台宗的这个哲学架构里面哦。但实际上呢，他重点还是放在原教，或者是最早的是别教，哦，然后最低你要通，哦，就是不要停留在藏教那边。那么这个呢，在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虽然他还把这些教派呢都探测出来，但是在教理上呢，他是不断强调的，都是讲到这个大乘。啊，藏教的部分呢，他就是介绍了大概是一些内容，然后就一直往上。那么这种教学的这个方式呢，在对中国佛教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啊，所以中国佛教呢，我们谈到中国佛教的时候，一定是大乘，然后一定是原教。那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呢，尤其中国佛教的这个佛教徒，都喜欢这个原教。然后呢，我们的心态呢就很奇怪。一方面呢，我们认为说我们是要学原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常常认为自己呢业障深重，好，然后呢业障深重嘛，又要圆，又要最好的最高的那个部分，可是呢又觉得说自己呢这个功夫不够啊，自己业障深重的话呢就不可能啊做得那么好，可是呢又要学圆教。这个其实对于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呢还是有一些影响，所以导致呢中国佛教呢后来我们在教理方面的这个开展呢都没有发展出很有条理的，或者是在教理的这个研究上面呢做出一些比较完整的这个学习。因为大多数的人他只要学问稍微好的话，他就是原教了。那么至于下面的这个基础呢，几乎呢都没有真正的把它打好。那么藏教呢，这个小乘教就是啊，通往这个大乘啊，然后啊，是不是因为通教呢，它一定是想空？那我们知道说，菩提大乘佛教的经典呢，基本上就是想空。就般若系统的经典就讲空，那么在般若系统的经典讲空，认为说通过这个系统的经典呢可以通往这个大乘，然后到了后期大乘的时候呢就唯心的思想出现，还有唯识的思想。那么在唯心跟唯识思想出现的时候呢，大乘佛教多数是走入这个妙理的这个观念，或者我们所谓正常。所以天台宗呢后来他的这个思想体系是正常妙有，好，他都是讲有，然后呢他讲的就是属于正常的这个系统，然后他讲的都是有的系统。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华严经啊是所谓唯心系统的，那因为他们讲到这个啊这个经典所显现的那一切的境界，包括我们凡夫所显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好，这个讲到极端的这个唯心的时候，心就好像是这个本体，所以它造出一切。那么智者大师呢，他这样子判断哦，我们看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认为他把这些各修禅的人都就是不是在发大乘行者都讲的是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看他的这个分析哦，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呢 避开这些不必要的这个问题哦，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哦，尤其是修禅的时候呢，我在教学，然后还有学生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呢非常的重要。然后心态就是心态的问题，所以每次呢学生来打气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我都会提醒他们这个心态。好，那么心态就是你的动机，然后导致你会用这种方式、这种态度来学习，然后你这样子的学习呢，你会导致某一些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出来。当然我们看到说他用什么第一心、鬼神心哦，这个是从世间的众生相来看啊、哦、不同的众生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烦恼的重点在哪里。一般上我们说有所谓的五趣或者是六道，那五趣呢它是找了这个所谓修罗道。五趣呢是比较早期佛教呢他在分析说明这个众生的不同相。那讲到六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看说六道的这个众生呢，它是分成善道跟恶道哦。那么善道跟恶道呢，善的话呢有上等的、中等的跟下等的，那么恶的话呢也有上的是罪恶的哦，中的还有下的，那你把它分成善恶两道，那每一道呢有上中下，它就形成六道了哦。所以呢恶道里面呢是极端的、最坏的、最不好的、最恶的，善就是第一了哦。中的呢就是鬼神哦，然后下来呢就是畜生，然后呢善的最高的天，然后中的是人，然后下来呢就是虚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的三恶根或者是三种烦恼或者三毒来看的话呢，那么贪欲最重的呢，从恶道的角度来看，贪欲最重的呢当然是做这个恶鬼道哦，嗔最重的呢就做这个地狱，然后这个吃重的呢他就会做这个畜生。那么这个善道来讲呢，贪最重的他会做什么？人道，人是贪心最重的。然后呢嗔心重的呢他是做这个修罗道，痴心重的天道。天道什么？痴心重的确啊，因为天道他处在那种欲乐之中，他会不想修行的啊、哦、太过乐了以后呢，他多多少少太乐或者是太苦呢，苦我们还可以感受到，然后他这个苦的话呢，极端的苦，这个身心会很重。那么你太乐了以后呢，它会导致我们对这个苦的感受哦，感觉不到，然后会使到我们呢对这个修行会失去那种力量啊、哦，甚至于说你入深定的话，它会影响定，它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无明，因为无明呢，它会就理智上的这个迷惑呢，会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属于见，一个是属于痴。我见我知，啊、哦，痴是比较属于那种昧或昧啊、哦、无记那种状态的。那么见的话呢，就是它的视线很密，但是呢，它是外道的视线。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的这个烦恼。那我们看它用这个六道的这个角度来分析。那我们暂时把这个先放开，然后从直接从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动机的这个部分呢去看，那么对我们修行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启发的这个作用。第一个呢，他说威力啊， 他力量，你为什么要修行？你为了要得到这个力量。好，很多人想说，哎，修行就会得到力量吗？或者我们去学佛法就会得到力量吗？有的，你起这个念，你起这个心，想要得到这个东西，为了要得到这个，然后你去修行。哦，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幸福呢都很恭敬我们，啊、哦，尤其是不一定是我们了、啊，就是有修行的人。那你要让幸福呢更加恭敬你，或者是会给你很多的供养，你就要表现成有修行的。你有修行的话，或者是你用功的话，这些力量就来了。那么这些例子呢，我想不用举出来，我们大概在平常的生活中，就是我们都会看到。好、哦，所以如果你修禅或者是修行，不管是修行什么啊教派的这个修行，你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动机，希望说我修行了，信徒看到我很有修行了，他们会给我很多的这个功能。好、哦，那这个就变成动。这个动机呢，我们说这个动机呢不错。好，那下来呢，他说为名闻称赞，为名闻称赞，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刚才这个是好力，这个是好名。好，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人，他其实呢就讲我们人的。好利好名，那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呢，好眷属。所谓眷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有一大群人，你修行的时候一大群的这个信徒在你身边。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大概发觉到，那么这些呢，它都会导致什么？其实下来呢，有一个情况也是一样，修行呢。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每次呢，我在打气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学生，我们心里面哦，我们所谓四个热火，从唯识觉知跟地气是相应的，这个四维地震，我见我知，还有呢，我爱，然后我慢。好，那么我见我知呢，是属于理智的。理智上的迷惑或者是无明，啊，我爱呢是属于情感上的迷惑，我慢呢是意志上的迷惑，所以我们人呢是理智、情感跟意志，我们心含有这三种作用，啊，在五蕴里面呢就是受、想、思，受就是情感。想就是理智的部分，思或者是行就是意志的。那么这三个呢，在人的五蕴法里面呢，人含有这三个作用是最活跃的，其他众生呢没有这么活跃啊，我们人是最活跃的，所以人有这三个，如果你把它用在正法上，它就形成是三个特胜，啊，凡行胜、意念胜跟勇猛胜，哎，它就形成三个特胜。那么这三个特胜，你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就是慈悲、智慧跟意愿。哦，那如果你完成佛道的时候呢，大悲、大智、大慈悲。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从人直接修菩萨道，然后可以完成佛道，就是跟着我们这三个心的这个作用，这个性能呢去发挥。但是这三个呢，它跟迷惑相应，它就变成是我自我见、我爱跟我慢，就形成这三个作用。那么实际上这三个作用呢？大概是我们多数人有的，哦， 那么有这三个作用呢，我们比较明显表现的呢是这三个都会有的。有些人呢，他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好像都没有这么快反应过来的、那有一些人呢是思辨特别敏锐的，我的看法是积极的。所以佛陀有讲到说，很多学佛的人有真正用功在学习这个学教理的人，都会掉入这个很强的这个我中。当然这个不正见呢里面有五种有不同，但是主要的就是坚持我的看法一定是最好的，我学的东西大概是最高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又含有另外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在奋斗的时候，我对于讲说一般人在争斗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呢？名闻利养。那么学者呢，知识分子在争斗的时候争斗的是什么呢？就是实践嘛。我学的东西我的理论哦，所以争来争去就是那些内容啊。那修行的人有时候也是在争这个，其实这个呢内地里都含有什么呢？含有这个心智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慢心。那么很多时候呢，我说我会提醒那些学生，提醒他们什么呢？小心这个慢心哦。我们很多人呢，这个慢心啊，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它都会发生。慢呢，其实它显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把自己放得很高，另外一个部分相反的把自己抬到很低。这个也是慢心来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卑就是我什么都不懂，或者我有一种心感觉到自己很低，自己样样不如人。然后你在升起这种心理的时候，你会产生某一些不健康的这个心态。卑和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自卑感越重的人，其实他的我慢心越普通，我慢心越强的人，其实他自卑感越强的人。这个我们有时候呢要注意到的。然后提醒学生是什么呢？因为有些学生来打坐的时候，大家一起在做，你会产生什么心理呢？因为你有一个我在那边，有一个我的话就会与他相对的嘛，我跟他之间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理。比较，大家一起打坐呢，他就会比较，比较什么呢？比较我坐的久还是他坐的久。我们不要笑哦，这个的确是如此啊。这有些心理呢，它是相当危机的。然后我们又发觉到说，有一些人啊，其实他是功夫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呢，他不能输，因为他是老三，他已经做得比较久了，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说他做得比别人好。所以呢，我们心态有一个作用的。它会让一个人很平静在过。但是呢，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呢？因为你的动机还是不同，它是从我慢心发的，所以你这样的心力用功，到最后你的方向会歪。那么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在教史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后来会看佛，而且他的修行呢，他表现的比佛陀任何一个弟子能够还要精进，就是慢心。他的慢心太强，因为他要领导一个僧团，所以他要表现说他比佛陀还精进，比佛陀的弟子那些大弟子修行的功夫呀。那么这个心一起的时候，它很容易就是生活了。那么 对我们呢谈到说力量还有这个灵魂还有这个眷属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都是意识的作用啊，意识的作用也在运作，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慢心在牵引着我们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情况就会出来啊。你为了得到什么东西，你会表现得更积极啊。当然慢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刚好是相反的作用，就是我已经很好了，就不需要用功。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积极。那我们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觉得好像可能这个也是一种动力了，所以我跟一些一般的这个文艺界的朋友讲，我说我们呢很怕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艺术家呢爱钱，我们怕他爱钱，啊，我们不怕他爱你，他爱你的话呢，他的这个艺术的表现呢他会进步，他爱钱的话呢，他就会有很多商品出来，啊，为什么呢？你多花艺术多卖钱哦，对不对？你已经出名了，比如说我现在出名了，我画每一幅画可以卖50000块的话，我一天画个几幅吧，那这个时候呢，我画出来的大概都是商品了。那如果我爱你的话呢，我认为说这个里面多了。啊，我一定要保持这个水准。那如果那个作家、那个艺术家很爱你的话，你买他的画，我应该很多都会是精品哦。那如果他爱钱的话呢，你不用买了。他动不动就要讲这个生意的话，大概他出来以后会很多商品的。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收这个插入，就从那边能看到。那些艺术家一爱钱的时候，完了他的作品我们就看到越来越不行。如果那个作家呢很爱惜他的这个名的话，他的作品一定保持水准。他觉得说好像画家啊、书法家啊这些所谓家大概都会是这种情况。这个是世俗一般的这个心态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修行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动机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啊，以什么为主的时候呢，那这些情况问题呢就会出来。那么从佛法的角度呢，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解脱，而这个天台的这个观念，其实这个时候呢天台宗还没有成立，三波罗蜜学讲完的时候呢，智者大师还没有成立他的思想体系，他讲过了一段时间，他在这个金陵，就是在南京的这个一个寺庙叫瓦官寺，啊，那他说法，他30多岁就住了，就成为当时金陵的说法跟禅学，他都是很著名的这个老师，啊，弟子呢是越来越多。然后弟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弟子虽然越来越多，学得好、学得深的反而越来越少。那么这种现象呢，我想很多老师大概都会面对，啊，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越来越多人知道哇，这个老师教得很好，大家都跟他学。可是呢，来学的人是多了，量多，但是呢，这个质啊。这个品质的部分呢，它没有提升。那么智者大师呢，就发现到这个现象，所以后来呢，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个事业呢，全部放下，到天台山闭关，进去了寺庙。然后出来的时候呢，才讲了后面的这个三大部分，才完成他天台宗的这个，所以才叫天台，因为他是在天台山完成这个。那么智者大师他会这样子讲，他很早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个问题，摩诃止观他也特别强，也强调这个部分，但是在禅波罗蜜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我们禅修禅观的时候， 那么这个动机呢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这个部分呢所谓的几个不好的这个心，然后下来呢嫉妒甚贪，这个他说就属于修罗的心。好，就是妒忌心。那我们讲慢心的时候呢，慢心嗔心这些心，负面的这些情绪加起来就是自己的心。好，就是别人胜过我，我们不开心；别人输过我，我去抗拒起来。慢心里面有好几个，一些慢心呢是讲这个人跟我差不多这样，但是呢我是觉得说我还是比他好一点。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是这样子想，或者说虽然他有一些好过，可是我还是有一些好的。那有一些呢，他是把那些好过他的人认为说是跟他差不多，我的老师跟我差不多，同学呢，那同学就比不上我。我们的心里哦，那么这些心呢，其实有时候很危机，它在我们念头呢闪过，我们都没有察觉，或者是闪过了以后，我们自然知道，觉得大概无伤大雅，就让它过去。那很多时候呢，在这种心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看不起那些比不上我们的人，我们觉得我是最好的，这边他们不行啊，他们做法也不行，然后这个修行也不行。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形成的。我们喜欢跟别人比较，我们为什么跟别人比较呢？说到底呢，就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越没有信心的人越喜欢别人比较，越没有安全感的人越会去喜欢别人。你看那些小孩子，有问题的小孩很喜欢打别人的小孩，他是最没有安全感，以攻有守。我们没有信心了，我们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人，你跟别人比什么？没有什么好比的，这个就是我。我所学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是我所能够贡献的，我所能够说出来的。没有什么好比的。听到禅堂，我用功，我修行，我打坐，我是用功修行打坐。跟别人比什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哦，在禅堂里面的确是有这种权利的。所以有些人呢，他显得特别精进。那么他显得特别精进呢，不是因为他真的在精进，只是他怕他真的是输不输。于是呢，人家都笑新加坡人，说他们俩输。所以你们看一个是那种，其实他输了，他比不上别人。那么因为这种心理呢，所以呢，他会用一些方法呢，来凸显自己，来表现自己。那所以这种情况呢，他一看到别人稍微某方面比他好的时候，他就。那妒忌下来呢，它会有几个情况，它会引发这个嗔心，引发这个嗔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恼，甚至呢会有害，这种心所发的这种作用是吗？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看它提到这一些，其实呢就是针对我们人的心来看。虽然我们可以避开说这些什么自身心啊，什么鬼身心，但是呢，我们看他说，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种发心，他坐在邪或者是僻，就是或者是坐在恶法里面，你为利啊，为名闻，为眷属，为这个妒忌的话呢，因为妒忌然后下来还有几个呢，就是得这个四逆， 啊，这个势力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是摩罗先啊，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比较恶的法。那么恶法呢，其实呢就是这种负面的这个情绪，负面的这种心理作用呢，会导致一些造作。那么这个造作呢，可能会使到我们不容易走向这个正道。就当我们的心呢有这种心理啊，就或者是有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呢在左右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话，我们发这种心，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修行，这种东西修行的话呢，它对修行是障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呢，我们会去表现，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追求某些外在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娱乐的时候，我们是要用很粗的心，很粗的心就是很粗的这个比较粗的这个感官的作用去得到，或者是比较粗的那种行为，我们才会去得到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跟修定呢刚好不相反，修定呢是越调我们的身心呢是越轻，但是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的身心变得比较粗。那么所以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呢会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甚至我们在修行的当下，它这种问题呢都不出来。出来这时候呢，你就会用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为了让每个人都尊重我，所以我要表现的我很有修行，那么我的眼光呢就会看别人到底有没有表现他对我的尊重。这个时候我的眼睛不是看自己的心，而是看别人。那么同时呢，我会很在意你们的一些行为，你们对我的那种态度。我的眼睛整天看这个东西，你说我能够调我的心吗？啊，那么看了以后呢，看到你哇讲了一句话不高兴，看到你一个行为本来不高兴，我就起烦恼了。那起烦恼呢，我又有时候又想说，我不能把这个烦恼献给你看，因为献给你看就表示我没有修行，我要把它压下去。那么你越是这样的话呢，你越发觉到说它在你的内心翻滚哦。所以你出来外面的时候，你一定要表示说我是很有修行的，你们全部人呢都要很尊敬我。所以我要一个外客，我即便是这样子做，我的内心呢就越反对，人家恭敬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得意这样。哎，你看哇，这个修行很好，每个人都很恭敬我，我拿了很多东西啊，一讲哇，这个人什么人，什么老师啊，都是这样，听了就很喜欢了。但是呢，一些相反的这个行为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子呢，我的心就绷紧，常常绷得很紧，绷得很紧，我又不能让人家知道，我又要表现我很有力气，很有力量，你能够撑多久？我们能够成功，这种情况是崩溃的。所以一切呢，它不是崩溃的话呢，它就伤害你的身体。我们的情绪哦，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这些它这个提醒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跟我们整个修行还有修学佛法呢都有很大的，因为我们讲到禅修呢都是讲到修行，修行的话呢就不是外在的这个形象而已，你的心修得很好，你的外相会自然流入那种有修行的那种啊所谓形态，或者是那种啊威仪出来。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这样的
生气的情绪，你要卸那个威仪的话，它就矛盾了，内外里面矛盾，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调节这个矛盾。哦，现在很流行，我们身体要健康，要常常排毒。其实呢，我们的心正需要排毒。啊，我们的心如果能够排掉这些毒素的话，你就解脱了，你的心是健康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毒素呢，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在酝酿，我们没有办法排掉它。其实禅修本来是一个最好排毒的方法，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东西一错的话呢，你看，它不只不能排，它反而呢也。禅修用到你真正能够在打坐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些什么东西都放下，是告诉自己，我来禅修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心。然后呢，你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把所有的妄念烦恼都尽量的放松放下，你慢慢去调过来。我们的很多妄念升起来，我们很多的欲望，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升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让它自生自灭，然后让它过去。那怎么办呢？就只是回到你的方法了，很单纯的，你就是回到方法，守住那个方法，深呼吸的深呼吸，观呼吸观呼吸，然后呢，念佛的念佛，持咒的持咒，你就是回到你那个方法，用这个正念这个正法来掌心财富。这些情绪一定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些有很多都是很生气的烦恼，这烦恼升起来的时候呢，它是有些是很内在的，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心理哦，尤其是我们说一路上的这个慢性哦，大部分的人都有我慢，因为这个我没有断的话，这个我慢性没有办法去掉。但是据说欧罗汉哦，那些欧罗汉呢，他断了这个我见哦，他其实是破了我执，但是呢，他还是在生活中一些习气中会现这个慢性，可见这个慢性其实是很神奇的作用。长期以来呢，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不断的在酝酿，那不断的在运作。那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基本上我们都说是心里的中毒啊，毒素排掉它，那么就是你一直回到你的方法。那你们打坐的时候都有方法吗？都学会方法。那如果你说你没有这特定的方法，那你尽量去找个老师，或者是自己呢学一个方法出来。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你也可以用所谓思维的方法。坐下来，我们的念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放下它的话，我们把这个念，因为我们要以一个比较以力量的念来取代这些负面的东西啊，你可以思维化。所以如果你阅读了以后，阅读一段经文，或者是阅读了一段这个佛理里面，就佛经啊，或者是论点啊，或者是佛书里面讲的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可以把一些好的气送背起来。打坐的时候呢，你如果是比如说用功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句子呢来记诵它，生活之道的记诵那么好。